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所有透过网络的方式来加入我们一起向神献上敬拜的来宾朋友们，我也代表教会在这边欢迎大家。过去的这周，我和师母都已经打完了第二针的疫苗了。感谢神，我们只有一点点这个好像头有点昏昏的，还有手很酸，其他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这个副作用，没有发高烧或什么的。也愿大家都在这个疫情当中，无论是身心灵各方面都能够蒙神的保守，愿主的恩典还有真理与大家同在。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神话语的时间了，那我们一起来低头为此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是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一起聚集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也是你的恩典将你的话语赐下并且保存直到如今。愿主保守以下我们传讲以及领受真理的时间，让每一个人的心能够有神的话被主的灵所感动。恭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呢，按照约书亚记的进度，我们终于要进入到约书亚带领所有百姓分配地业的最后一个篇章了。在整个约书亚记从13章开始呢，我们是看到非常多的这个地名哦，而且很多多半是我们比较不熟悉的，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啊，透过这样的记录呢，对当时的百姓而言，就好比是他们的地契一样哦。那这个他们要开始在当地生活土地的范围啦边界啦等等有一个清楚的规定，可以让大家借着这样来明白神的心意，也按照神的方式嘱咐等等要开始他们的新生活。那么就在所有12个支派都已经研究取得地业之后，我们看到还有一个支派，利未支派的人，这个时候呢，他们所有的宗族的族长呢，就来到当时会幕所在之处，也就是示罗，向当时啊负责分地的这些领袖，主要有祭司以利亚撒、约书亚，还有各个支派的族长面前，就是21章我开始说到，他们提到了从前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给我们诚意居住，并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我们的牲畜。那他们这边所提到的这段话呢，是我们上次有看到的，在民数记35章1到8节。我从第一节这边开始念，耶和华在摩亚平原还没有过河之前，那时候摩西还在世的时候，神跟摩西说到，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把这些诚意给利未人居住，也要把这些诚意的四围的郊野给利未人。那这城要归他们居住，诚意的郊野呢，可以用来牧养他们牛羊和各样的牲畜，也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那么利未人当然也包括了祭司，除了他们自己的生活所需，他们也有牧养牲畜的这个需要，主要是因为他们从以色列所有的支派宗族这边所有的会众当中，他们奉献出来这些投生的牲畜了，那这是预备要献给神为祭的，要归给耶和华。而这些诚意外部的这些郊野呢，就是用来饲养这些牲畜的地方。第四节这边看到，你们给利未人的郊野要从城根，也就是城墙的意思，城墙以外四围量1000肘，1000肘大概是1500 feet， 或者450公尺。这边讲到利未人他们这个居住的地方，另外再往外延伸，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再量2000肘为边界。这个讲到他们饲养牲畜的范围。第六节讲到，你们给利未人的城邑其中有6座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此外还要给他们42座城。那关于逃城的部分呢，我们上一次正道的时候已经有分享过了。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总共48座连城带郊野都要给他们，以色列所得的地业从中要把这些城邑给利未人。人多的就多给，人少的就少给，各支派按所承受为业之地把诚意给利未人。这边也就最后几节讲到的，也就是我们今天在约书亚记这边第三节之后所要说的，就以色列把所有支派他们宗族所分配到的地业呢，就来分别出来给利未人使用，给他们居住。 给他们牧养他们的牛羊。那如果是从约书亚记二十一章第四节之后开始往下看，也就是按照神吩咐他们这种分地的惯例，也就是用研究的方式将地业给分配下去。那所记载的方式从立位的后裔当中四个负责不同事务的宗族来分配的。那立位实际上呢是有三个儿子，分别是格顺、哥辖、米拉利。那么其中呢哥辖的后代当中又要从亚伦，亚伦是哥辖的孙子，是安南的儿子，要从他的后裔当中另外又分别出来，是专门负责来担任祭司职分的。所以祭司是一组，然后其他的哥辖其他后代是另外一组。那接着才讲到格顺、米拉利，在约书亚分地的时候是按照这样子来分的。我们看到经文里面祭司亚伦的子孙呢是记载在11到19节，讲到他们从犹大、西缅、宾雅悯三个支派当中得到了13座城池。另外哥辖其他的子孙呢是在20到26节这边记载，他们分别从以法莲、但还有马拿西支派啊，西边的马拿西一共得到了十座城。那接着27到33节讲的是格顺的子孙，然后从东马拿西还有以色迦、亚瑟呢或塔利得到的是13座城。最后是米拉利的子孙，记载在34到40节，他们从流便、加德、西布伦支派得到12座城。那么这些利未人所分得到的城呢，分布在以色列的12个支派的境内。平均起来的话，每个支派大概有4座城，12支派48座城，每个支派有4座城。那除了犹大跟西缅他们是一起算的，一共有9座。那另外呢，拿弗他利是3座。在这48座城中呢，有6座逃城。若是从哥辖族里面来看呢，祭司亚伦的后裔他们的逃城是在西伯伦，其余子孙呢是在示剑。那格顺的子孙他们当中是有哥兰和基底斯这2座逃城，那米拉利的宗族的话则是拥有比西、拉莫、也是、从这三个后代哥辖、格顺、米拉利这三族也大概平均都有2个城池是分别为这个逃城。那就从这个表大家可以看到是21章中间这个部分的经文所做的一个整理。最后几节讲到利未人在以色列人的地业中所得的城共48座，并有属城的郊野，那这些城四围都有属城的郊野，城城都是如此。这是讲到利未人整个他们分地为业的一个总结。因为呢今天讲到的是利未人他们地业的分配，所以一开始我会介绍一下利未人的一些背景，那大家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来复习一下。那这是我今天信息大纲的第一点。第三点的话呢，主要是根据约书亚记讲到在分地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省思。第一个是面对到神的应许呢，人应当要有一种积极回应的态度。然后另外的就是讲到从利未人他们跟其他支派之间，他们所扮演的角色跟其他支派彼此之间互动的关系，来看到神的心意。首先我们来看看利未人的背景，认识利未人。利未人的祖先的话是要讲到这个雅各的第三个儿子利未。雅各我们知道有12个以色列12个支派是从雅各来的，那他是分别从两个妻两个使女当中所生的。而利未呢是雅各和利亚所生的第三个儿子，利亚生的头四个儿子分别是流便、西缅、利未和犹大。雅各一家呢原本是住在哈兰，那是从这是 雅各从这个以扫他哥哥骗得了长子的那个名分之后，为了要躲避以扫的追杀，雅各听了他妈妈利百加的话跑去哈兰，也就是他舅舅拉班那边。雅各在那边生活好几十年，在那边娶妻生子。之后呢他惜家带眷，先是与哥哥以扫重逢，然后接着就讲到他回到迦南地。一开始呢 他是在示剑那个地方生活。那就在示剑呢发生了一件事，记载在创世纪34章，讲到他的妹妹底拿，利未的妹妹底拿被当地的人给羞辱。于是呢，利未就和西缅设计要杀害那个示剑城的所有的男丁。也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呢，他们的父亲雅各在他最后的遗言临终之前说的话，讲到这两兄弟，他说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暂住在以色列地中。我们看到从雅各的这个口中他们原本是应当被受咒诅的，就是因为他们在处理事件那件事情的时候，让这个父亲雅各说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愤恨残忍可诅，咒诅他们以后要散住在这个以色列地中。若是从这个角度到了这个约书亚的这个时代呢，就某种程度而言，这样散居在以色列民中也算是一种应验。那么讲到利未人，我们也会讲到他们是被神拣选分别出来，要来代替以色列所有百姓那个头生的儿子的。原本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呢，神是要拣选每一个家庭的长子出来分别献给神，来向神献祭的。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3章2节，讲到当时以色列中凡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但是在金牛犊事件之后，那是讲在出埃及记的到了32章，我们看到当时摩西从西乃山上从神领受了10诫，带着法版下山，可是下山之后看到以色列百姓造出了金牛犊，而且向他敬拜，他因此摩西非常愤怒，把法版给摔了，还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那么那时候只有利未的子孙站到摩西那边，那跟这些拜金牛犊的其他的以色列人对立，而且照着摩西吩咐他们的，杀死了3000个那些拜金牛犊的人，让我们看到他们那时候与神一样都有这样祭邪的心。那我们也可以在民数记的3章里面看到圣经讲到神选取利未人是为了要来代替以色列人所有百姓当中他们投生的。神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在这之后呢，其实圣经也多处讲到神是选取了利未人，特别洁净分别他们归耶和华为圣，要负责在会幕当中其他的敬拜侍奉。那接着我们就看看他们的主要的职责。在旷野漂流的时期呢，所有的利未人要负责了包括管理约柜啦，管理帐幕啊，包括里面的所有一切的器材，在百姓们他们在移动的过程当中需要负责做这些拆卸啦，搬运啊，以及之后重组安装的这些工作。平时他们也需要安营在这个帐幕的四周围。那民数记里面还有讲到更多的这个分工，今天在这边没有办法再多讲。除了这些会幕的工作之外，利未记10章，这是神向亚伦说的话，也可以看到他们当中的祭司有这个负责教导百姓神话语这样的侍奉。神向亚伦说道，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就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地令。10节讲到你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那除此之外，在约书亚 记二十章九节讲到，这是为以色列众人和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所分定的地义，使误杀人都可以逃到那里。这边讲到的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逃城。那么利未人的城邑里面都是逃城，有这个逃分别出来成为逃城的。那他们住在里面呢，他们也要负责审理这些跑来逃城这些案例，在让这些人在会众面前听他们的审判。那这个是之前讲到逃城的时候，就是上一次正道的时候我们提到过。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最早回到这个雅各他的临终的遗言的时候，讲到这个利未要分散到各个支派当中，当时看似一个咒诅，但是呢，之后利未人得蒙神的怜悯，经由神的拣选，被神给分别了出来，使他们可以亲近神，在神面前侍奉他，而且呢，还要分散在所有支派当中，来教导百姓明白神的律法，带领百姓敬拜献祭侍奉神。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原本的那样的咒诅反而成为了利未支派他们所有百姓的祝福。就我们来看，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圣经每次在讲到以色列要进入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各个支派都可以有他们的地业可以得，但是只有利未人没有。经文都是这样讲的，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只有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那一直到在约书亚记里面之前，我们在讲到关于分地的过程当中，只要提到利未人的产业的时候，都是说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在利未人在你们中间没有份，因为供耶和华祭司的职任就是他们的产业。也就是说当时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每年或者每一次他们在他们的献给神的这些祭物里头呢，就有祭司跟利未人他们应当得的份。各支派我们就讲到了这个十一奉献，每年所生产的土产啦、作物啦、牛羊啊，十分之一交给利未人，再由他们当中来取十分之一献给耶和华。从民数记这边的经文可以看到，神让以色列人把当献给神的十分之一拿到利未人手中，当作他们的酬劳，那利未人也要把十分之一献给神或献给当时的祭司。那因为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利未人的职分，也提到了这个十一奉献。那么在我们当中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应该知道，教会有这样的教导，也就是弟兄姐妹要有十一奉献的信心的操练。那么教会有全职的传道人一起来服侍神，一起服侍人。那么在这样的方式使得教会能够有牧者来专心牧养群羊，那使得弟兄姐妹也能够得到喂养。其实呢，在不单单是在美国，其实世界各地呢，我们知道可以看到是有许多的教会呢没有牧师，或者是说很多的牧师没有教会来牧养。有不少的问题的关键呢，就是在这个财务上面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很感谢神，在我们当中并没有发生这样的看到这样的问题。另外大家也知道，在我们教会对于会员的要求上面都会有提到应当要十一奉献。那若是没有的话，那么自然不符合会员的资格，那么也就不必提出申请，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呢，我们不要欺骗神，也不要欺骗教会。我想强调的是，这是每个人的奉献呢，是弟兄姐妹你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作为牧师呢，我呢是不会跑到财务室里面去问说哪一个弟兄哪一个姐妹谁奉献了多少，有没有十一奉献。那么这是从之前王牧师就这样传承下来的。做牧师的我不会去会计师这边查，也不会去问。那么反过来我们来讲讲传道人的十一奉献。你们 我不会去查你们的，可是我不担心你们来查我的，我所有的资料啊，都在财务室同工都有。你们甚至可以从03年开始，我来这边做留学生的时候，到后来做了传道，做了牧师，所有的资料你们爱查就去查。无论是在爱心奉献，在建堂的奉献，穆拉蒂宣道的奉献，或者是十一奉献，你都会计师那边都有资料。有人曾经说到，哎呀，怎么那个时候在做学生的时候就靠着这个奖学金嘛，那一半都要拿去付房租了，怎么还有钱拿出来奉献呢？但是我知道对我个人而言，对我的家庭而言呢，这个奖学金呢，也就是从神而来的恩典。那么我们把当得的献上，这一路走来，神从来也没有少给我们，或者是我们家的。会这样提呢，是有一个原因的，是我自己原来不晓得传道人的十一奉献会是一个问题。那一直到我后来呢，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啊，不止一位老师哦，时常呢在课堂上面都会听到老师这样做这样的提醒，他是对下面课堂里的这些神学生提醒，就是也就是未来的传道人哈，来提醒老师会讲到说，哎，你们呢以后呢毕业去教会侍奉以后，你们要做榜样，以身作则，自己要有十一奉献，然后你才有资格去教导弟兄姐妹，让他们十一奉献。那我就很纳闷呢，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提醒哦？原来师长呢，他们所看到、所听到的是呢，其实有很多的传道人一直以来在教会只教导奉献，但是自己却没有履行十一奉献。当然，具体的原因是什么，我也不晓得，或者他们可能从来就不曾好好奉献过或者是不是有人觉得，哎，我都已经全时间奉献给神了，我不是十了吗？那还需要十一吗？我不晓得。至于你们的牧师的话，你们不用担心。如果是你担心怀疑，你去查就是了。好，这个奉献的事情我们就讲到这边。我们刚刚呢是把利未人的一些背景很快的做了一些复习。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在分地的时候，人应当有一个积极的回应来得着神的应许。今天的经文里面呢，从21章一开始我们看到利未人里面有他们的首领讨到了当时这些包括了以利亚撒拉、约书亚以及众首领当中，向他们表明从前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这些等等这些事情。那么其实呢弟兄姐妹，我们在读约书亚记分地过程的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对这样子的描述并不陌生哦。在其他之前几章也有几次讲到过类似的情况，像是第14章讲到在犹大支派分地的过程啊，加勒我们都很熟悉。那个时候呢，他就跑去见约书亚啦，他说耶和华在加利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讲的就是他40岁的时候从迦南地探勘回来向摩西回报之后呢，摩西那时候有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这时候加勒就向约书亚说，你看啊，我今天85岁了还是强壮，那时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于是他求约书亚将这个地，而且是有亚纳族巨人的那样地，有这个来赐给他。那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最后约书亚就为加勒来祝福，将希伯伦山地交给了他。希伯伦这个很重要的城市也是逃城，那也是利未人的城市之一哦。当时加勒去打下来的这城之后，他也是分别出来给利未人。另外在17章的时候，我们还提到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希罗菲阿的五个女儿，讲到是马拉、挪阿、和拉、密拉、德萨、密加、德萨，讲到他们也一样来到以利亚撒、约书亚还有众首领面前，说到耶和华曾经吩咐摩西在我们弟兄当中分给我们产业。那么这件事情最后的结果我们还记得，约书亚也是 按照神的话，在他们的叔叔伯伯当中把产业来分给他们。那这边我们要看到的是，对于神已经应许了的，仍然需要有人积极的回应才能够得着。先是透过迦勒，然后五个女儿到今天的利未人，这些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展现的，那除了是据理力争，当然是神都是神曾经吩咐过他们的话，除了据理力争的这种勇气，也看到了他们信心的这种表现。那这个都是约书亚记里面所要强调的重点，不但要谨守遵行神的话，顺服神的权柄，也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当然除了这些好的榜样我们可以来效法学习，我们同样也要记得的是，在以色列民当中也有反面的例子，那也是我们之前所曾经提到过的这些算是缺点，包括17章里面讲到的约瑟的子孙，他们族大人多，但是又如何呢？约瑟说，你们既然族大人多，那你们去开垦山地吧，到那边拓荒，能够得到更多的土地来让百姓生活呢。但是呢，他们不愿意去，他们看到的只是迦南人的铁车，眼前的困难，而不愿意去，就直接讲放弃掉。另外就是18章一开始讲到，除了那个犹大，除了以法莲、马拿西半支派，其余河西的七个支派迟迟不肯去得地的问题。约书亚曾经说到，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我们记得他们犯了这个拖延症哈。那这些都是可以看作是，当我们真正要得着神的应许之前，所必须警觉要避免的错误。那么其实呢，从整个约书亚记里面，我们都可以注意到的是，其实这些迦南的地呢，都是在神早早给他百姓的应许里面，但是呢，这些土地呢，也需要靠征战，百姓的征战，然后并且积极的回应才能够得着的。那对于今日的我们而言呢，相信神所说的一切话，而不是只有那个被动的一直在那边等候神应许的到来，而是要知道神要将这些他的应许他的礼物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有应当要竭尽所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用信心用勇气配合我们的行动来回应神的话语。神的应许呢，虽然总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是往往也会被我们自己的小性，被我们的软弱，甚至被我们的罪给限制住了。那今天我想用 promise 这个应许的英文单字为首的几个字，四个方向来分享。首先我们看的是 provision， 讲到生活中的应许。耶稣说到，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其余的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这讲到是神在生活上面的对我们的供应是不会吝啬的，他是会没有保留的给我们的。问题只是我们所求的是不是还是往往是我们自己的事，是我们自己家里，是我们生活上面的事呢？那会不会也因此就限制了我们心里对神实际上的国度，神所要带领我们经历他的一切的丰盛而有所限制到？那耶稣让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彼得前书的经文是说到，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那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老是想要把这些忧虑啦，这些重担啦，往我们自己肩头上扛，往我们心里面摆，害我们觉得都好累好累，还要一直埋怨神为什么让我们看到这些情况。另外第二个我们讲到的是在使命当中的应许。耶稣说到，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表示我们需要时常因着主他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门徒这样的一个使命而不停的去，不断的走到外面，不断的去教导人，不断的亲身投入参与在让更多的人能够来受浸归入基督名下这样的事工当中。那么我们对使命的积极态度， 有没有比我们对于其他事情所热衷的那种程度要来得高呢？另外在祷告祈求方面，耶稣说到，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约翰一书也讲到，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那么神的应许离不开他的话语，离不开神自己的属性。凡是神所看为正，是他所喜悦的，那若是我们能够按着神的心意，照着他的方式来祈求，来向他祷告，那么我们可以在整个祷告祈求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他，更清楚知道他的作为，而且能够更多经历到他是如何信实的一位神。只是我们就要来想想看了、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是按着他的旨意在求你，那么我们对神的认识，对他能力，他的作为，是不是真的都已经完全都已经足够了呢？这是神在祷告当中所要带给我们的应许。最后讲到的是永生的应许，神有应许让我们能够因着耶稣而成为他的儿女，让我们知道凡是那些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知道自己有永生，而这个永生不是天堂，不是我们死了之后才开始的，而是我们现在就可以拥有的。可是在许多的世界上面的事物啦、声音啦，都好像不断的想要吸引我们去认他们做干爹干妈。那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的亲爹是不够好吗？会让我们都好像没有办法分辨是神的声音还是世界的声音，没有办法好好认识清楚我们自己真正的身份。那哥林多后书六章看到，让我们看到一个反面的提醒，当时教会当中已经有看到这种信与不信的人已经分别不出来有什么差别了，那光明跟黑暗也 互相混合混杂在一起，这样的问题出现。十六节讲到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然后又说到，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的物，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当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有永生的应许之后，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用一个圣洁的生活来回应神的救恩，神所应许的永生呢？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对于神的应许有更多的认识之后，对于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同时间可以看作是神所要赐给我们祝福的礼物，但是同时间也是我们自己，也就是人选择我要去积极回应的时候需要做出的挑战。那么它就意味着神要我们更多的去依靠他，顺服他的时候所需要做出的牺牲。当我们有心要活出神对我们的应许的时候，我们有自己需要做出的努力，我们有需要尽的义务，我们有需要积极投入，需要积极回应的部分，这样子好让我们能够支取从神而来的能力，然后完全得着神对我们真正的应许。今天的第三点，我们要从以色列各个支派之间的互动来查验神的美意。之前在解释经文的时候，在21章中间的部分讲到关于利未人他们所得的诚意，那这个当中呢，我们看到了有六个逃城，包括了犹大的希伯伦、以法莲山地的示剑、东马拿西的哥兰、那弗他利的基底斯、犹便的比西，还有加德的拉莫。到了最后21章43到45节讲到是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 启示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季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这几节经文当中最常出现的话，就是讲到耶和华向他们列祖所启示所应许这样的话，终于得到了应验，一句也没有落空。那这个是从整个13章开始到21章，整个分地讲到以色列他们分地，最后可以说最后的一个总结。那讲到的也就是神如何兑现了最早最早600多年以前向亚伯拉罕曾经赐下的这个应许，他要赐下迦南地给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样子的话终于成就了。同时经文我们也看到，从此以后呢，以色列所有的百姓终于要在应许之地上面，在迦南地开始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家园，然后当地呢再也没有任何的强权势力能够将他们赶逐出去，他们可以开始在那边好好的侍奉神，好好的敬拜上帝，并且成为神的见证。我们要注意到神的心意得到完全的实现，必须是等到交代完了逃城，也就是上一章20章，以及讲完利未人应该拥有的诚意都已经分配完了，就是21章最后才算完成了。在圣经，在五经生命记里面，神曾经一再的嘱咐百姓要善待利未人，按照神的嘱咐不可以遗弃利未人。那么今天在分地的过程，只有百姓按照神的吩咐这样做了，才能够将神的心意完全应验。那利未人呢，之前提到过是被上帝拣选出来分别为圣，要在会幕里侍奉上帝的人。那么在迦南地，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的许多的征战当中，虽然没有特别提到有哪一个利未人出过哪一个英勇的战士啦，像迦勒那样的人物啊，或者是说提到他们在哪一场战役当中立下什么样的汗马功劳，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利未人他们在会幕在约柜的侍奉当中，这个和以色列军队出去征战的这个结果其实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我们就借着约书亚记之前讲到关于利未人包括祭司他们的记载，来看到的是他们如何一起征战，然后一同见证神在他们当中带领他们得胜。最早其实当然就要讲到百姓要跨约旦河的时候，当时所有的以色列人就是跟着约柜来过河的，那么因着利未人的侍奉，百姓能够紧紧的跟着神，知道有神在他们中间，所以才不会乱了阵脚。哪个时候该起身，哪个时候该行动，都是要跟着约柜而行。那谁负责约柜呢？就是利未人，就是抬约柜的祭司。在那个时候我们记得只有抬约柜的祭司他们的脚是会碰到那个泛滥出来瞒过河岸的那个约旦河河水，只有他们先碰触到那个汹涌的河水，接着神才要在那个上游断绝约旦河的河水，使百姓能够从干地上走过。之后讲到的是耶利哥之役，所有支派他们的兵丁去绕城的时候，在最前头就是那个吹着号角的祭司，同样跟着的也还有这些抬着约柜的祭司和以色列一同绕城，每天都是这样绕，一直绕到第七天，绕城七次之后，看到耶利哥城就在他们前面这样倒塌下来，倾倒下来。这同样让我们看到利未人他们同样参与在百姓所有的战士的行动当中。到了约书亚记第八章，当百姓们在基利心山 在以巴路山听着约书亚将律法书上关于神的祝福还有咒诅都宣读出来的时候，同样有利未人与他们在一起，见证他们一起向神所献上的祭。在整个约书亚记前半段战争征战得地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利未人是在百姓当中同样有扮演他们所需要扮演而且是很重要的角色。那么后来讲到这个分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虽然比较少看到立位之本，而且每一次、看到都是在讲他们没有他们的份、没有他们的地业有关、但是整个分地的结尾也一直要等到他们都得到了他们所当得的、使得以色列人、能够安然居住在那个地方，让神的祝福能够借着、他们而显出来，才可以让我们看到神的话一句不落空都得到应验。那么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思考一下，其实呢神呢、他并不是让摩西或者是交代约书亚说，哎，你就从这个迦南地啊，你们所居的城市，你们就把48座城直接就赐给利未人。神没有这样做哦，神是先把所有的地都分给了其他个12支派之后，然后再让他们个别的从自己原来所拥有的原本是属于他们的产业拿出来分给利未人。这个是神要他的百姓学习到的，学习给出去分享，也就是奉献这样的功课。表面上看来利未人生活的是其他支派所分享出地的土地啦，利未人所吃的所用的他们所奉献的牲畜啦牛羊等等都是百姓所给的，但是实际上12支派所奉献的对象是神，那么利未人所领受的是从神所领受而来的。12支派是因为先从神得到了他所赏赐的地业，然后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把他们当中最好的奉献出来来归给神，并且由利未人的接受所有他们的这些祭物，然后献上为祭，来代表着神悦纳百姓的奉献。这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在奉献上面的一个观念。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要把原本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给交出来，就会感觉有点不甘心。为什么？因为我们总是希望自己拥有的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所以当我们要给出去的时候，把我们自己的给出去就会有一点那样程度上面觉得有点困难。但是只有当我们认清了我们所拥有的都是属神的，而我们之所以能够拥有，包括我们能够拥有这些才干的能力都是从神而来的这样的恩典，就好像大卫他像神献上的祷告一样，凡天上地下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你由你从你而得的献给你。那当我们承认神的权柄，承认神的赏赐神的恩典，那么才能够帮助我们更加乐意的彼此来分享。最后我们还是要再一次提到关于逃城的设立。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些个逃城呢都是利未人所居住的城镇，虽然是各个支派分别出来给利未人的城，但是主要的功能呢是用来接纳那些无心犯错的人。所以对于利未人而言，将来他们也要开放他们的城镇用来接纳各个支派那些无心杀人的人，而且要来住在他们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吗？就是在这样子，在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本来是各个支派的城，但是他们让利未人来居住来使用，接着利未人又要敞开他们城门来接纳那些逃到逃城当中跟他们一起生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事情是神要人来活出一个他所喜悦生命的样式，就包括了当中要有人学习付出给予， 有人要学会牺牲奉献，并且我们要学习到彼此宽容，彼此接纳，让神的百姓开始在迦南地学习互相扶持，彼此照应，一起成长，这样子。这些都是属神的儿女应当要活出来生命的特质，也都是神百姓里面借着过着这样群体的生活，彼此之间有许多的互动才能够观察，才能够看得到的。各位弟兄姐妹，神给我们有教会，有团契，有弟兄姐妹，我们说这是主的身体，这是我们时常不断提醒的，也是我个人时常向神感恩的。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单单凭着我们自己一个人、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宗族，都没有办法完全彰显神那个全然的美意。但是只要我们愿意一起来遵从耶稣，来彼此扶持，我们便能够在这个非常需要福音、非常需要耶稣的时代，来向世界、来向世人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能力，并且来活出神借着教会所要彰显出来的美意。在我们当中啊，所有慕道的朋友，我想说的是，基督信仰的神是一个乐意、愿意赐福给人的神。那么最大的祝福就是在福音里头，也就是从福音开始的。我相信你可以透过我们的教会，透过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口中听到过福音，那就是神为你预备的好消息。当你听过了福音，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也相信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他的宝血能够洗净你一切的罪，为你的罪付上代价，那么你可以向邀请你来的弟兄姐妹或者向教会联系，我们都很乐意带领你用祷告来向神表明你愿意接受耶稣来成为你生命的主宰，那你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在我们当中已经决志祷告接受过耶稣的人，那么我们应当要按照耶稣的吩咐受浸归入三一神的名下，同时每个主日也分别我们自己出来敬拜神，在神的话语当中不断的追求长进，让我们的灵命得着成长，那么和弟兄姐妹之间也能够维持好的关系，彼此相爱，过出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我们最后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保守我们能够一起来领受主的话语，也谢谢你赐下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行道的过程当中彼此勉励，来彼此成为彼此的帮助，然后一同要来见证主你要在我们当中所赐下美好的祝福，让我们能够恩上加恩。恭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